话说这世上有件事特别有意思，越是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制度，往往越容易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您想想看，武士这个阶层在日本统治了近1000年，刀不离身，以武为荣，世世代代把持着军权。可偏偏到了明治维新，一帮农民拿起了洋枪，竟然把这些世代的军人给打得落花流水。这事情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诞？别着急，咱们今天就来细细道来这场军制大变革。这可不是简单的换个招兵方式，而是整个日本社会从根子上的大翻身。要说明治军制改革，得先说说当时日本面临的现实。戊辰战争打完了，德川幕府倒台了，可新政府手里的这支军队，说白了还是各藩的武士拼凑起来的杂牌军。这帮武士有个毛病，就是太专业了。怎么个专业法？他们觉得打仗是自己的天职，农民商人都是下等人，怎么能碰刀枪？可现实是什么呢？全日本的武士加起来也就40多万人，占人口的6%。您说这点人要守护整个国家够用吗？更要命的是，这些武士各有各的主子。萨摩的厅、西乡隆盛的、长州的厅、幕户孝允的、土佐的厅、后藤相二郎的。明治政府想要统一军权，就得解决这个大麻烦。这时候出了个关键人物，叫大村义次郎。这人原本是个村医，学的是蓝学，对西洋军制很有研究。他看得透彻，要建设真正的国军，就得打破武士垄断，让所有国民都有当兵的义务。大村这人有个特点，想问题特别实际。他算过一笔账，如果只依靠武士，全国最多能凑出6万军队。可要防御这么大个国家，抵御列强入侵，至少需要10几万人。这个缺口从哪儿补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征兵制。但这个想法一提出来，朝野上下炸了锅。武士们跳脚了，让农民拿刀，简直是胡闹。他们连马都骑不稳，还想打仗，就连政府里的大官，好多也是武士出身，心里不服气。大村义次郎顶着巨大压力，开始筹建新式军队。他在京都建了法式操练所，专门训练新兵。这些新兵里头有农民，有商人，有手工业者，就是没多少武士。结果怎么着？这帮乌合之众经过现代化训练，战斗力一点不比武士差。戊辰战争后期，大村指挥的混合军队屡屡击败幕府的武士部队。这下子事实胜过了雄辩。可惜大村义次郎这个军制改革的开拓者没能看到征兵制的全面实施。明治2年，他被反对派武士暗杀了。这些保守武士实在受不了一个村医来颠覆他们祖传的特权。大村死后，改革的重担落到了山县有朋肩上。山县这人跟大村不一样，大村是理想主义者，山县是现实主义者。他知道要推行征兵制，光有道理不行，得有手腕。明治6年，山县主导颁布了征兵令。这个法令可了不得，彻底打破了兵农分离的传统。法令规定，凡是满20岁的男性，不分出身，都要服兵3年。这就好比现在突然宣布，以后开车不是司机的专利了，人人都得学。您想想，那些职业司机会是什么心情？征兵令一出，各种反对声音此起彼伏。武士们说，农民根本不懂军事，贵族们说这是违背祖制，就连一些明治政府的大臣都心存疑虑。可山县有朋心里明白，这事情退不得。他给反对者们摆事实讲道理：第一，西洋各国都是征兵制，这是世界潮流；第二，四民平等，凭什么只有武士能当兵；第三，